啊，那个你就你真的学到手了，啊，真会用了，啊，真能够会用啊，你的生活就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了，啊，那就不是凡人的生活了，你整个人生呢都转变了。你的妄想执着通通没有了，啊，你的心啊，念念都生智慧呀，啊，就像《坛经》里面能大师所说的，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他为什么常生智慧啊？他就是见诸相非相，啊，所以就常生智慧。这个境界二边双融啊，双融就是无相无不相，无相是体，无不相是现象啊，有体有相有用，这才是见到叫真相，真相完全看到了，真相就是真心，所以说这见如来呀，啊，如来这《金刚经》上说如来，都是从本性上说的，啊，所以这见如来呀，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那你就明心见性了。见了性啊，那个福德就不可思量了。啊，你的福不是修来的，啊，修来的福可以思量。啊，实际上可以思维呀，量是可以衡量的，你那个福报有大小啊，有长短呐，啊，是可以称量的。自信里面的福德不可思量啊！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去度量，诸佛如来也不能啊，这个是事实啊，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性要是显现出来了，那真实的福德。愚修般若，不可落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自古以来啊，不善学般若的人往往啊都做空啊，这也是古今大善之时啊教学般若最怕的一种事情啊，这个学的人啊执着空啊啊，那个麻烦就很大了啊，所以佛法里头有一句话说啊，宁可知有如须弥山，须弥山大了，哎，你知着有啊，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个不怕啊，那个人呢还有救。不可知空如芥子，这个芥子芥菜籽啊，那芥菜籽像芝麻那么大差不多啊，啊，很小啊，就是空不能执啊，如果说是一点点执着空啊就很麻烦啊，那这个空不能救啊，佛菩萨都救不了啊，啊，执着空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啊，我们 平常能够观察得到的，不无因果啊，不相信因果报应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以为造作一切罪业都是空的，没有果报啊，什么样的坏事他都肯做啊，你说那还得了吗？佛菩萨都救不了啊，这这有不要紧啊，这这有他还会相信因果报应啊，那个人好救啊，执着空啊不好救。修般若的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怕着空啊，所以般若一定要讲得透彻，要讲得明白，决定不可以错会意思。先将非法一面堵住啊，所以你看《金刚经》选择的对象啊，金刚是高等的般若，那不是初级中级，是高级的呀。佛选择对象的条件是持戒修福，不落空啊。选择这个对象。二世尊在经本，经本是教科书啊，在这个里面一再提示，是教给我们而行布施啊，行布施不落空啊。而行布施这一句话里面含义是无限的深广，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们在前面曾经说了很多啊，而行布施真正的意趣就是我们在四事上、四相上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这就是二行布施啊。像释迦牟尼佛在本经的一开册开端，注意持钵啊，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看。守规矩啊，守礼数啊，一丝一毫都不苟且，都不马虎啊，做一个好样子，不仅仅给修行人看，给净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呢做样子。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观察啊，你才能真正学到般若波罗蜜。前面说的很多，无论我们现前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从事某一种行业啊，某一种工作都没有障碍啊。有些人对于佛法的精义没有能够通达明白，以为学佛对他的工作会有妨碍啊，对他的生活会有妨碍，这是完全错会了意思啊。 凡是提出这些问题来问的人，我们都很清楚他对于大乘佛法不了解啊。如果说他了解呢，他是错解了，他没有真正了解啊。真正了解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啊，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都有极大的帮助，完全是正面的帮助，一丝毫的副作用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帮助你过得更快乐、更幸福、更美满，帮助你事业顺利成功，你能得大自在，这才叫般若波罗蜜啊，这才是大乘佛法的精华了啊，才值得诸佛赞叹啊，九界瞻仰啊。如果说佛法对我们生活工作有妨碍，这种佛法还值得赞叹吗？还值得我们去修学吗？那么今日之下，学佛人当中不学佛的怎么不就不必说了学佛的同学的当中有多少人错会了佛法？太多太多了怎么跟开经记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一些同修们呢是错解如来真实义啊，是去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看到他那个学佛都摇头啊，都感叹了，你搞错了，佛不是这个意思啊，全都错会了。那么这个说回来，金刚般若般若的精华，般若的纲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把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学到了可是学要学得彻底要学得透彻才管用不透彻不彻底不能管用就不管用那个真用上了好处真多会给你带来这一生的幸福快乐会给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从前生活在苦恼之中迷惑之中现在呢生活在快乐当中幸福当中前途一片光明那怎么会一样呢脚踏实地躬行实际这一定要认真做到这个做到就是在生活上在穿衣吃饭在工作在待人接物点点滴滴都是般若波罗蜜那你就真的会了法相非法相皆不知足是用功之要诀因为法相跟非法相都不执着就是前面的龙树菩萨所说的一切法不生般若就生了法相非法相都不执着就是一切法不生了稍有执着你心里头还没有
完全放下，障碍般若现前。那个障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业障啊，你有业障啊，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消业障非常之快啊，只要念念不执着，业障就消除了啊。多少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啊，消业障怎么消呢？去拜忏啊，拜梁皇忏，拜水忏啊，种种忏悔法啊，结果有没有把业障忏掉呢？我看是越拜越多，业障没消掉，越拜越多。你想他为什么会多？分别执着越来越多，那个业障就越多嘛。怎样消业障呢？分别执着都放下没有了，业障才消掉啊。啊，因此那个拜忏的确是能消业障的，拜忏的时候要空有两边都不着才能消业障啊。我们一般拜忏是着有啊，那怎么能消得了业障呢？他空有两边不着才行啊。所以《金刚经》上所讲的基本的原理原则，这个重要。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要用这个原理原则去修，就能够得真正的利益啊。如果与这个原理原则相反，你决定得不到效果。念佛也是如此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不能往生？他执着吗？着有吗？他没有放下吗？妄想烦恼都没有放下啊，所以那个佛号只能是种善根而已，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成熟啊，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 啊。所以两边不着是用功的秘诀啊，这个药也很好，要重要的重要的秘诀。第一段从正面说，底下一段呢再从反面说。后一步，是诸众生若心取向，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后一步，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这从反面说，说明你心里面只要着相，取相就是着相，着相就是执着啊。只要你有分别执着，必定呢四相都起来了。诸位要晓得，四相是虚妄的。换一句话说，你的生活都在虚妄之中。在虚妄境界里面生活，苦恼无尽啊，祸害无边啊，这个就是六道轮回了。佛不为我们说出 不说得这么清清楚楚，我们迷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法子觉悟，没有法子看出事实真相。这就是佛的慈悲，佛对于众生的恩德。我们看注解：无我人等相，莫知空也；无法相呢，法知空也；无非法相呢，那个空的观念呢也没有了，我空法空啊，空的念头都没有了，那叫真干净了，是名三空。这个三空，大小乘经典上都说，在佛学名相术语里面称之为大三空三昧，就是说的这个，所以大小乘呢通通都有，但是它的内容境界呢，当然大小乘不一样，由见三空，从此精进，净念相继，辨证清净法身。那么由此可知，般若会上的菩萨确实跟一般菩萨不一样啊，那就是他的修正是以大三空三昧做基础，像我们盖大楼一样。我们今天修学以什么为基础呢？以这个地面为基础啊。他们已经盖了十层二十层了，再从那个基础上再往上盖，这个味道了。他这个水更高啊。那个净念相继跟我们现在讲净念相继当然不一样，净念相继也有等次不相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大势至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你看圆通章上说，我与五十二同人，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明显跟我们说出来，净念相继的等次有五十二，五十二个阶级，每一个阶级功夫境界都不相同，但是都是净念相继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听到净念相继并不是很单纯的，我功夫都一样的，不一样，里头有浅深程度不相同啊。又如我们讲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里面也是分很多层次，也不相同啊。如果要是都一样的， 那往生哪里会有酒瓶呢？啊，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图，凡圣同居图里面有三杯酒瓶，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的？功夫成片最低限度要分九个等次啊！啊，这不很清楚了吗？啊，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亦复如是啊！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也有九品啊，这就说明。事业心不乱里面功夫层次不相同，理业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图里头还是有九品啊，这就说明十报庄严图至少也有九个等级不相同啊。这些的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明了，自己用功才晓得把自己的功夫不断地向上提升啊，正如同我们走路一样啊，我们去旅行去走路啊，走到什么地方哎，我们晓得到了某一个目的地了，啊，一站一站往前走，啊，这个走得很自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能说每一天走路到哪里不晓得，啊，那就糊里糊涂的了，啊，糊涂就会生烦恼了。方向清楚，啊，目标清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清清楚楚。这才能生欢喜心啊，生法喜啊。这个底下呢也说了啊，也有讲到一心不乱。到正清净法身啊，这个净念相继要到正清净法身，这是高端的功夫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念佛的功夫，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还不行，还到不了这个功夫啊，要到理业心不乱啊，正在发生了啊，理业心不乱呢，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是同等的境界啊，见性就是正法身啊，就是正法身啊，所以这个是净念相继啊高层的功夫啊，高等的功夫，故曰得无量福德啊，这个无量福德当然为什么呢？信德先前啊，佛告诉我们，真如自信之中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像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那个相呢就是福德，如来的智慧德相我们怎么知道呢？佛在华严经上说，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上也说了啊， 及华严讲的详细啊，华严是经文长嘛，讲的详细嘛。所以古人常说啊，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呀。读华严经的人不多啊，因为经太长，现在人没有耐心，看到部头太长了，不想念了，看都不想看了。啊，可是我们在座的同修呢，净土三经呢，我相信多半呢都做过。啊，净土经里面虽然不及华严经讲的那么详细，啊，但是呢，他所描绘的也足以让我们赞叹了。啊，我们看到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啊，正报身是清净身的，金刚不坏身的，永远不会变不会灭的，身体是透明的，没有误会的，没有肮脏的，身是清净的，大地也是清净的，真的跟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心净则土净，心清净了，身清净，身是透明的，像琉璃一样。身清净啊，土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的地，不是我们这边泥土啊，沙石不是的呀，它的地是琉璃的。佛经典上讲的琉璃，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啊，这个在玉里面可能价值还很高的，啊，我们称为宝石啊。啊，我们这个世界的翡翠，最好的宝石，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比呀，一文都不值。那个质量差远了，差太多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大地呀，是琉璃的，透明的，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心，看到底下。啊，你们在经上看到黄金为地，那个地是马路。你看琉璃地上。黄金铺的马路，不要人工去铺啊，自然现出来的，福德不可思量，不是人工设计的，不需要人工啊去铺设的，自自然然变现的境界，自然变现。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不以为然，不能相信这是神话啊，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有的时候做梦也做到美梦啊，梦中境界非常好啊，那个梦中境界呈现出来了，里面也有好多好境界，谁设计的呢？谁去造的？你没有看到人设计，也没有人看到在那里见识，为什么梦中境界现前马上就有了？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就不难体会到那是真的，佛家的佛家啊，是从你心性里面自自然然显现出来的啊。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是人工造的，都没有自己在那个地方去打妄想啊，去 去分别执着在设计，没有啊。所以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生灭心去建筑的啊，这个都市啊，种种建设天天在那里在那里分别，在那里执着啊，在那里去想啊，设计建筑上生灭心，所以时间久了的话它就坏掉了啊，年代久了啊就变成废墟了，有生有灭，是因为你生灭心建的。西方世界佛心清净，大众的心清净，清净心里面显示出来的清净心没有生命，没有念头嘛，所以显示出来一真庄严也是不生不灭。依报跟正报的关系如此的密切，我们冷静观察，冷静的思维还是佛讲的有道理，我们可以采信啊，这是讲得无量福德。那么也许人要问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在我们这个世间天天还去托钵，每天打个赤脚鞋都没得穿，过出家人那么苦的生活，我们看到都不愿意过那个日子，他的无量福德在哪里呢？必须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是应化身来的，不是他的报身呐，不是他的净土啊。释迦牟尼佛有净土啊，释迦牟尼佛有报身啊，《梵王经》上就透了一点消息，毗卢遮那是化身啊，卢舍那佛是报身，千百亿释迦牟尼佛化身了，这透了一点消息啊！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是卢舍那，那卢舍那是谁呢？华严经上的毗卢遮那佛，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呢。那么由此可知，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庄严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佛到我们这里来要度我们这些烦恼的众生，在普门品上师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相啊，我们众生烦恼习气业障重重，释迦牟尼佛也要现出这个样子啊，才能度我们呢。释迦牟尼佛如果要度一群猪，他要现一个猪身到猪里面去投胎，天天跟那些猪在一起，也给他们讲经说法度他们，那现个人身就不能给 那些出神讲话了，讲经说法就不行了。应以什么身得度，示现什么身啊？啊，所以世尊有他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真的是福德不可思量啊，无量福德啊。他能够现无量无边的身啊，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种能力啊，我们现在人讲神通啊，也是他无量的福德啊，他能现啊，以这个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帮助一切众生啊，佛帮助一切众生，最主要的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才是真正帮助众生呢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此是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在我们净土中啊，这个境界是属于理业心啊，就是以三空三昧做基础啊，在精进啊，净念相继。那么净念相继这一句，我们也要把它看合，不可以死板板的看作这是净土宗啊！你这么看呢啊，不能说你错，但是这个意思不圆满啊。任何一种任何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无论修什么法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他的总纲领就是修觉正净啊。法门再多，所修的呢无非是觉正净而已，觉正净呢是一二三三而已啊，虽然讲三个字，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因此任何一个法门，那个功夫的宗旨啊，都是净念相继啊。所以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包括整个佛法啊，不但是整个大乘啊，包括在其中，小乘也不例外啊，都概括在其中。此节经文从反面显起彼应三空之故啊，这个词句非常肯定啊，彼是必须，非这样做不可啊，一定啊要如三空。那么换句话说，决定不能有执着啊，分别执着一定要把它舍掉啊。分别执着可以说是我们无量劫来修行没有能够成就的根本障碍啊。前面说过，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的啊，每一位同修啊，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可思议啊。那善根福德不必说了，因缘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大乘正法，啊，遇到金刚般若，遇到净土三经五经，这个因缘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我们通通具足了，啊，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就看这个根本的障碍你晓不晓得，啊，知道这个根本障碍之后把这个障碍除掉，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成功了，我们的功德了，在这一生当中就圆满了。如果不知道障碍在哪里，不晓得把障碍除掉，这一生呢，虽然是这三个条件具足，不能成就，也真可惜。因为这三个条件呢，通通具足，很不容易。